众朋友，在上一节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中，我们采访了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吴辉先生，请他介绍他对核能开发以及核垃圾处理的看法。吴辉先生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曾经撰写了一篇标题为《核电将毁灭中国》的文章，一度在网络引发不少反响。六年之后，吴辉先生反对核能的意志更加坚决，他坚持认为核电将毁灭中国，甚至将毁灭全世界。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播放了对吴辉先生的专访，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采访了法国独立核能专家、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主任罗兰·德布尔德先生，请他谈谈法国的核废料处理现状，以及他对吴辉的核电将毁灭中国的说法的看法。德布尔德先生您好，首先请您对吴辉先生的核电是否将毁灭中国的评论谈谈您的看法。
对，类似的说法我们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尤其是在福岛核事故之后经常能够听到。幸亏到目前为止，民用核工业领域仅仅发生了两次巨大的核事故，不过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曾经发生过多起军用核事故，例如在前苏联以及在美国，过去各国还做过许多核试验。幸亏今天除了在个别国家，核试验已经在全世界停止了，而这是全球的公民社会以及科研人员共同行动，共同向政府施压才获得的结果。事实上，核试验所造成的核污染要远远高于切尔诺贝利的局部性的核事故。说起来也许确实有些危言耸听，地球上没有一块立方的大气中不存在因人类活动而造成的非自然的核辐射威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认为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存都受到威胁。确实，地球上有些地区，例如福岛、切尔诺贝利等地区，或许要等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才能够去掉核辐射。地球上有许多地方的核污染程度都非常严重，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悲观绝望，因此而认为除了自杀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们过去做了许多蠢事，在不能确保安全的背景下发展核能，在不知道如何处理核废料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核工业，这些做法都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应该想办法去弥补，尤其不应该再继续做蠢事。
Je pense que c'est un discours qui ne faut pas tenir devant le public. Pourquoi? Parce que c'est quelque part démobilisateur. Je pense que rien n'est perdu. On a fait des bêtises, il faut les réparer et il faut surtout pas recommencer.
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核废料，能否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核废料的产生过程以及它的分类？
Les déchets qui sortent des centrales nucléaires ne sont qu'une toute petite partie de l'ensemble des déchets de toute la filière nucléaire.
那些从核电站运出的废料只是核垃圾总体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生产核电站的燃料，也就是在提炼油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核垃圾。这些核垃圾堆积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只不过它们都被堆积在非洲、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油矿储藏地，都远离我们的视线，所以很少有人关注。但是核原料在生产的过程中就已经向大气层、向地面散发出大量的核污染，而我们一般所说的核废料是核电站的核废料。事实上，在燃料被运入核电站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核废料。当然，这些废料的辐射强度要远远低于核反应堆使用之后核燃料棒。这些燃料棒被运出核反应堆之后，都被储存在水池中冷却，冷却到一定程度，再被运往位于类似法国的拉哈格的核废料储藏中心。但是，目前各大核电站的冷却池中都堆满了燃料棒，而核废料储藏中心的水池也逐渐的超载，必须寻找新的储藏核废料的途径。 因此，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如何减低核辐射的技术。我们除了将废料安全地储藏起来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只要等待，核辐射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消失。但是对某些核废料，必须等待很久很久。
那如何才能够安全地储藏核废料呢？法国核电部门正在规划在法国东部的布尔镇修建核废料填埋中心，您认为如何？
不，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就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有毒的礼物，留下一个定时炸弹。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把垃圾埋葬起来，就好像是一只猫把自己拉的屎埋起来就自以为不存在了。猫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从道德层面来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从技术层面来看，核废料埋葬方法还存在许多技术性的障碍，我们还不知道如何万无一失地埋葬核废料。这一点从最近在美国以及德国等地发生的泄漏事故上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此我们不能这么做。当然，对核工业部门来说，将废料埋填起来，给人感觉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倾听一下核电专家以及其他科研工作者的意见的话，就不难发现，将核废料填埋起来的做法并没有获得大家的共同认可，而且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解决核废料的好办法，只有相对比较好的办法。
那么
对您来说，相对比较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相对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对我来说，就是将这些垃圾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使他们免遭恐怖分子或者别的恶性的攻击。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不妨将他们暂时囤积起来，但肯定不是将核废料填埋在地层深处。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坐下来讨论，讨论如何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围绕着这些核废料的处理涉及到巨大的经济以及政治利益。而今天我们根本没有通过研究人员的共同讨论，决策者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别无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在地面上修建隔离性能高的封闭建筑，将核废料暂时储藏起来，等有朝一日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找到去核辐射的途径，届时可以再将核废料运出来处理。倘若我们今天就把它们填埋在地底下，埋在地底下500米的深处，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再去将废料拖出来处理。有人声称只是暂时埋在地下，今后再可以取出来，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它们取出来，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恰恰相反的例子。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对科学研究的进步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研究出必要的技术。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妥善的办法将这些垃圾安全地储藏起来。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可以阻挡核泄漏的密封的建筑材料，可以长期的抵抗地层的侵蚀。有人提议说，可以研制出一种类似磁面的建筑材料，可以长期的储藏核废料。这些都是很有建设性的提议。为什么我们不能向这个方向发展呢？当然，这些研究目前还没有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您刚才说到，在美国和德国的核废料填埋场曾经发生过核泄漏事故，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
在美国是在 WIPP， 是美国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废气隔离中式工厂，那里埋藏的是军事核废料，并不是垂直的填埋，而是斜向的填埋。 这里两三年前发生了火灾，因为这些核废料都是高温核废料，有几百度的温度，而且某些废料被包在沥青中，沥青是可燃物，极可能引发火灾，而一旦爆发火灾就根本无法操控。美国方面估计，今后如果要处理该填埋场的经费，很可能会超过好几十亿美元。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德国的 ASSE2， 这里原来是一个产盐厂，这里填埋的是民用核废料，在核废料填入之后不到几年就发生了地下水渗透事故，根本没有途径将废料取出来，这就导致地下水源的大面积污染。最后一个例子是在法国，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这里填埋的并不是核废料，而是废弃的化学原料，这些废料引发火灾，同样没有途径将这些化学废料取出。因此上述一系列例子足以证明，将核废料填埋在地下并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
Les exemples qu'on a montrent que les quelques exemples qu'on a, il n'y en a pas eu beaucoup, c'est pas la solution.
听您这么说，您一定是主张尽早的走出核能了。
Moi, personnellement, à titre personnel, j'estime qu'on n'aurait jamais dû rentrer dans le nucléaire.
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走入核能。上个世纪60年代，核能刚刚起步时，我就反对开发核能，因为核能缺乏安全保障，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核废料。当初人们还很少谈到核污染以及核能的价格等议题。很遗憾，当初的决策者们并没有听取反对者们的声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坚决主张早日走出核能。当然，这并不是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也就是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的官方立场。我们机构的作用是测量空气中的核辐射的程度，是否应该走出核能，并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
感谢罗兰·多布尔德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日丽的技术合作，特别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制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